来来，可以放地一下。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十架道路。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走的这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一生在地上，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从四福音里头我们可以算出来，就是一共有33年半的时间。因为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一人看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是30岁，然后开头有半年的时间就是预备的时间，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以后呢就开始出来就有3年的时间。那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是3年呢？因为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出来一共有30岁以后有4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30岁以后，第一个逾越节，然后有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那第4个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呢一共他在地上服侍的时间是3年的时间啊，一共是33年半的时间。那主耶稣的一生我们要把它从4本福音书合起来来看，我们才能够了解。所以呢我就把主耶稣一生在地上的时间的这一段时间整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是不是只有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是十字架的道路，从一开始出生就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所以我就把它分成这8个阶段啊，一生，然后就把那个十字架道路的特点就把它放到这个它这一段一段的里头哈。所以我先把那个整个大概的先讲过去。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一个或者是两个，因为前面记载的比较少，后面的就很多啊。主耶稣30岁以前这一段时间圣经记载的非常非常的少，记载他降生，记载他那个12岁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然后就一跳就跳到30岁了，就是这样啊。那这一段时间虽然圣经记载的很少，因为主要的重点是要记载到他出来服侍的这一个情形啊。这一段时间30年的时间只有几件事情记载，那我们就来看主耶稣30岁以前呢，可以说是一条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降卑，非常的降卑，谦卑，非常的谦卑，主耶稣的这个情形。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他准备传道半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说是舍己，这个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舍己，舍己啊。然后呢接着第三段就是主耶稣30岁以后，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这个我们要从约翰福音才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十字架道路的特点可以说是奉献。那我不是说啊，这个降卑过了就不降卑了，舍己过了就不舍己啊，不是的，而是一个一个累积下来的。第一步是谦卑降卑，然后舍己，然后奉献，一步一步是更难的。那这些都不是过去。讲到这个，我虽然是这样把它分界啊，但是这个并不是像说三十岁以前学降卑，以后就不降卑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那个十字架道路的这一段时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降卑这样啊。第三个是奉献，从第一个30岁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这个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奉献，那个奉献的这个情形哈，我们先把它整个讲过去，然后以后一个慢慢一个再讲。第四个特点呢，30岁以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生命，生命，这个流露生命，生命非常的丰盛。所以我们今天一讲到十字架，不是都是苦的，不是都是哎呀很苦才是十字架，主耶稣把他的生命供应出来，那个丰盛的生命流出来，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呢。那这些特点呢，主耶稣所走的路也是我们每一个门徒所要走的路。所以这一条路主耶稣怎么走过我们也要怎么走， 虽然我们不是肉身被钉十字架，可是我们的每一个人所要走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第五个特点，从第三个逾越节到最后几天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比较短的时间，这个第三个逾越节到最后几天，其实就是也是差不多一年了。这一段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信心，当然前面也有信心，可是这一段特别显明显的就是信心了。最后几天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呢，这一段可以说是磨练的道路，因为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各种不同的这种来责难他，来拷问他，来考验很多很多这个磨练的道路。第七个特点就是受害以待死，被钉十字架上。那这一条道路的特点呢，可以说是顺服以至于死，主耶稣顺服被钉十字架，顺服以至于死的道路。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复活以升天，由死亡得生命，从羞辱到荣耀的道路。所以十字架是有两面的，主耶稣的十字架被钉死，然后呢三天以后复活，这才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如果今天我们我很苦很苦，走了20年还是这个苦得不得了，没有那个复活的一面的话，那不是主耶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也钉在他旁边，对不对？一个是得救的强盗，一个是没有得救的强盗。那个没有得救的强盗也是钉十字架，但是他钉十字架他没有复活，那个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那我们今天主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复活升天，由死亡得生命，从羞辱到荣耀，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十字架道路也是两面，有死但是有生，有羞辱有荣耀，有痛苦有这个喜乐啊，这就是我们十字架的道路的这个特点。那这是主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可以说是达到荣耀的途径，这个没有别的路。主耶稣一来开始的时候就讲，在变化山上的时候，那么荣耀的里头，他在谈论的就是主耶稣去世的事。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面对着十字架，然后他也知道，他说这是荣耀的道路，十字架一定最后就是达到荣耀。因为我们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果我是为主受苦的，为主忍受十字架道路的，那一定会有荣耀，一定会有这个被审高升的这个情形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自己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今天我们不只是得救，不只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还要走这一条道路，我们还要跟主耶稣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那这个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我们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再读下面这一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
主人。主耶稣是主人，主耶稣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是仆人。主耶稣走这条路，那也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没有别的路，这也是我们要走的路哈。好，那我们就讲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就是门徒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门徒，我们也都要带着别人做门徒，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代就结束了，我们还要一直传下去，我们还要带着别人来一起来做门徒。那门徒的意义，门徒的什么是门徒呢？我们现在对门徒比较不太了解啊。我们上一辈的人，他们都是
那个有学徒制的那一种，我们就比较知道啊。所谓门徒呢，就是有师父、有老师、有榜样、有教导。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要有榜样、有教导、要学的，对不对？每一个都是这样。我们学什么不要学？学做菜要不要学？学弹钢琴要不要学？学所有的功课，我们在学校学的，任何的事情都要学。连早期的那些门徒，那些要做学徒的、要学功夫的，他们要从扫地开始啊。扫地不会扫的话，你就不能做门徒啊。这个扫地要看怎么扫啊。所以古代的那个是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们今天上课是什么啊？上课完了就回家。但是以前的不是，以前是生活在一起的，住在一起的，那个每天看这个榜样。主耶稣带着门徒有3年的时间，就是门徒一直跟着他生活在一起，这个是最好的门徒训练啊，就是有榜样、有学习、有教导，而且要训练。所有的这个学是不是一开始就学会？都不是啊，都不是一次学会的，对不对？学的不会，再学一次，再学一次，所以要训练，要学习。那我们知道这个门徒这个字 disciple 这个字呢，我们每个人现在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都是主耶稣的 disciple， 都是门徒。这个 disciple 这个字呢，是从下面那一个字 discipline 出来的，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我们要有规律的，对不对？这个要怎么做？我记得我们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带领我们读圣经的那个长辈，年长的，哇，他管得很严啊。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一起的。我们聚会要排桌子，排椅子啊，要排椅子。聚会的时候要排椅子。那他只有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看不见，他要看我们椅子有没有排整齐啊，这个椅子有没有排整齐啊。还有呢，椅子颜色，这个不是东一张西一张啊，一张黑的，一张白的，一张红的，不是这样，规规矩矩的。然后我们还要发圣经诗歌放在椅子上，他说你们不可以拿着一摞的这个圣经这么丢的，不可以啊，被他看到会被他骂的啊。而且不只是这样，不可以丢，还要好好的放，不只是放，还要我们人这样坐下来，那个圣经要拿起来，不是倒过来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啊？不是这么随便丢的，这样子一个一个摆得整整齐齐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日本式的房子去改的，然后要脱鞋子，你知道一来聚会啊，你们如果到家里聚会都是一堆鞋子，对不对？然后一堆拖鞋，对不对？大家完了以后呢，拖鞋就什么就溜着就走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要一双一双拖鞋要收好，一个一个放得好好的。这个椅子要把它收起来的时候，不是东一张西一张，不是这样子的，一张一张摆得整整齐齐的。他还要来检查，他还要来检查，还要看，看了以后他就说：“今天这是谁排的？”哇，那就被他点名点到了哦。那个时候真的是管得很严，管得很严，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晓得聚会多少次，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桌子椅子，那个诗歌拖鞋，这个全部都每一次都看，他看得很清楚啊。今天是谁排的？明天是下一次是谁排的？搞得清清楚，他不是大家一起来做啊，那谁也不负责任，对不对啊？今天是谁做的，你就到时候就会管。你看你这个没排整齐啊，哇，那个时候年轻哦，也被骂的很多。可是我现在真的非常感谢他，真的非常感谢他啊！我不敢说严师出高徒啊，我不是高徒啊，但是呢，我是常常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当时是怎么来带领我们。他把自己委身，把自己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那我觉得真的，我非常非常感谢他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我还常常跟师母讲，我说真的是很感谢，感谢他啊！这个来带领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都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都没有这个福分，我的爸爸教你们，我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孩子还小，我爸爸教你们读圣经，我爸爸教你们这些，我爸爸都没机会教我们。因为我们还太小嘛，还太小，所以现在呢，反过来他们要问我们呢、啊，你这个是怎么怎么这样子？所以呢，如果有这个榜样，有教导，那实在是非常宝贵的。那主耶稣带着门徒3年的时间， 就是这样子教导他们怎么行神迹，怎么面对一些事情，怎么处理，然后怎么过信心的生活，怎么样，很多很多的这些啊。所以呢，门徒就是要学习，有师父做榜样，有教导，要训练，不是一次就学会的，很多又学了又学，学了又学啊，然后就是有操练啊。所以呢，门徒是要在生活中来跟随的。我们今天主耶稣，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虽然主耶稣我们看不见，可是留下的圣经给我们，我们还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学习来操练。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聚会，我们每一天都在学，每一天的生活都在学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主耶稣是走在前面哈。羊的牧人，羊听他的声音，羊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什么？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那你们是什么？
羊。
羊很特别啊，羊跟狗不一样，狗你把它放掉它会自己找回来，对不对？羊不会的，羊会迷路的，羊一定需要有牧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用狗来代表我们，是用羊，我们是羊。主耶稣就带着羊群就这样子一直走，一路走一路走。好牧人把羊带到草场上去，好牧人把羊带到溪水旁去，他最能够照顾。今天我们就是这样跟着我们的好牧人，一直的每一步路每一步路跟着往前去。而且呢，我们是要照着主的榜样学。主耶稣留榜样给我们了，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当时的人穿的鞋子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鞋子，他们穿的有点像凉鞋一样。所以呢，马路又不是像我们现在开车柏油路，那个时候一走路脚一定是很多灰尘，所以一到了人家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洗脚，那是仆人做的事。我们读到那个主耶稣水变酒的地方加马的婚宴，不是外面有六口石缸吗？那个石缸就是为了洗脚的。那个水当然当时两千年前不像我们现在自来水这么方便，对不对？那个水就是要舀出来要洗脚的，那是仆人要做的事。可是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拿着毛巾束了腰，拿了一盆水就给门徒洗脚。彼得一开始就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对不对？不，你是夫子，我是你的学生，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主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那彼得说什么？他不只洗脚，连全身都要洗。主说不必的，脚一洗就干净了，因为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就是脚脏了嘛，脚一洗就干净了。所以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留下一个榜样给他们，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教会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我在教会我服侍超过40年，我大概只看过一次，看到真的有拿了一盆水来洗脚啊。这里讲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今天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我们的脚也不脏嘛，对不对？我们又穿鞋子又穿袜子，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主说的这件事情是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夫子尚且做这样的事情，做仆人的事，那你们彼此之间呢，要彼此的谦卑来服侍，是讲到这一个重点哈。这是主耶稣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看这张图片的时候，主耶稣围一个毛巾，然后还跪下来。哇，我想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哦？如果是你，你坐得住吗？怎么可能坐在那里让他洗脚？主耶稣还在下面，对不对？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给你们做榜样，你们当中也要彼此的谦卑的洗脚服侍，不一定是洗脚这件事，可是就是要彼此服侍啊。而且呢，要从心理学 要从心理学，那一些过去那些练功夫的啊，做这些的，你看有的人很开窍，有的人不开窍，对不对？有人学半天就什么学外面的，有的人学的时候是什么，不是看门窍，是学到那个真功夫了，那就是要从心理学。主耶稣的话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个外面要谦卑一定是从心里开始，那个外面学的都是装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演个样子做个样子，可是真正的是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是从心里来学的。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要从心里学。如果是被强迫的，那一定学不会的。你看看每一个学弹琴的那些孩子，开头都是被强迫的，对不对？开头是这样子，可是慢慢慢慢的他就开始什么有兴趣了。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学琴学得非常的好，可是你知道学琴的人都知道，学到一个地步越不过去了，很难。所以呢，她真的是学得很苦，好像越不过那个关的时候，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我不想学了。他爸爸妈妈很有智慧啊，他说我不勉强你，你回去好好想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你再告诉我你要不要学啊。他说你好好的想，他就真的就好好的想，两个礼拜以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我还是继续学，虽然到一个地步我好像越不过去了，可是我还是继续学。所以他又继续学了，他那个学费很贵哦，那个一个犹太人老师哦，那个非常非常好的。结果他在继续学的时候，再往下学的时候，他是全 New Jersey 的第一名，到卡内基后去表演的，全 New Jersey 州的第一名啊，这是很了不起。可是在学的过程里头呢，会到一个地步是什么，越不过去了，那放弃就很可惜，对不对？一定要他自己，不是父母强迫他的，一定要他从心里说我愿意学，从心里头愿意学哈。那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也是这样的情形哈。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一段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要看主是怎么做，我们就从心里头来学。然后就讲到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主耶稣是高高在上，本有神的形象。我们今天有哪一个人比主耶稣更高？没有。不管你出生在一个多么高贵的家庭，绝对不能跟主相比，对不对？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的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一个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是什么样的图形？如果要画图形是什么图形？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喜不喜欢这样的路？我们每个人不是都一直往上升吗？往高往高往高，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习，我现在说的不是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读书，不是那一方面的，是我们心里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是一直往下一直往下，没有人比主耶稣更高，可是主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往下往下往下往下，下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就完了吗？就没了。可是这条路有没有结束？今天我们所有的路，一个人结束就没了，人生就结束了。可是主耶稣的这一个生命是什么？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就什么？接下去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屈膝， 我称耶稣基督为主，使用教会与父神。
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听过沈宝龙牧师讲道，夏令会听过他讲，对不对？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很会讲这个介系词，这个连接词，因为所以，这个所以就是有因为，对不对？有前面的因为，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降下来，然后呢所以就什么，就升高，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没有人比他更高了。所以这个道路是这样子，这个叫做我们刚刚看这个是一个 V 字形，对不对？是不是一个 V 字形？一步一步一步的降下，然后呢十字架死了，死了还会不会活？十字架我们刚刚讲过，十字架不是只有死，如果只有死，那是那个没有得救的强盗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死了以后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得胜 victory， 一个得胜，是不是一个 V 字形，对不对？我们今天有时候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是这样的，是不是？这就是一个 V 字形啊， victory， 这是一个得胜，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走的道路是这个模型哈。好，那我们来看撒旦的道路，魔鬼的道路是怎么样？魔鬼的道路，以赛亚书十四章，魔鬼，这个是讲到撒旦哦。以赛亚书十四章，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魔鬼的道路。以赛亚书十四章，魔鬼怎么样？我要，我要，我要。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工作，我们都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要听错，我说，哎呀，我不读书了。小孩子，我不读书了，我要降卑，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那一个特点，不是外面的这个啊。那魔鬼的这个道路什么？一路一路要，我要升，我要升，我要升，我要升，然后最后就什么？就突然就坠落阴间。这是他的道路，是这样的道路，跟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相反，对不对？主耶稣的道路是这样这样这样下来，然后就升上去，这是一个 V 字 victory， 对不对？那魔鬼的道路是什么？我要升，我要升，我要升，我要升，突然就什么降下来，这是魔鬼的道路，跟主耶稣的道路是不同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刚刚讲的是主耶稣一生的这个八个特点，那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的第一个，三十岁以前怎么降卑，怎么降卑的这个道路啊。他降卑舍己，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裹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因为圣经上预言到那个弥赛亚一定是降生在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可是主耶稣的父亲跟母亲那个时候是在拿撒勒，在北边加利利。我们不知道圣灵有没有感动玛利亚、约瑟要回到伯利恒，不知道啊，圣经没记载。可是呢，他们没有回到伯利恒去，神就做了一件事，让罗马的政府皇帝第一次下令，全所有罗马的范围里头全部要户口普查，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约瑟、玛利亚，虽然玛利亚怀孕已经重了，还是得回去，因为这是罗马皇帝的命令啊，一定。所以我们看圣经要应验一节圣经，神做了这么大的事，然后他们就慢慢回去，慢慢回去，因为都已经不在伯利恒了，回去已经比别人走得慢了，所以就什么没地方了，就住在客店。而且呢，很有意思的，神的儿子也没有在路上就降生了，一定回到伯利恒，一定到伯利恒，这是圣经的预言，对不对？不会在以法他就生了，不会这么颠簸早产了，不会，一定到了伯利恒。可 可是大伯利恒所有的旅馆全部住满了，那要生了怎么办呢？这个客店的老板就，那就在马槽里吧。所以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整个宇宙万有是他创造的，这么伟大的一位神生在马槽里，不能想象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才刚刚生，那个我们今天每个都是这样， baby 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啊，这个婴儿床啊什么这个什么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对不对？所有的全部都预备好了，我们有哪一个人生在马槽里？全世界好像还没听过一个人生在马槽里，对不对？至少都还有一个床还可以生呢、啊。可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居然降卑到一个地步生在马槽里，那我们的神也舍得让他的儿子生在马槽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做父母的还真的让孩子生在这个马槽里，对不对？还什么所有的这个婴儿床啊，什么棉被啦、啊、枕头啦、啊、衣服啦、啊，什么都准备的好多、哦，对不对？很多都是好的。那我们的神呢？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哇，这真的实在是太降卑了。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来到地上，默默无声的、悄悄的，只有几个人知道，只有牧羊人知道。降生的时候只有牧羊人知道，对不对？我们今天圣诞节的时候看那个图片，有时候是错的啊。那个马槽有牧羊人，有博士，其实博士不是在马槽来见主耶稣，那个已经在婴孩，已经在房子里的，只有几个博士，只有几个牧羊人来。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来到这个地上，他所创造的地上居然呢生在马槽里，这是我们不能想象。主耶稣降卑到这个地步啊，从这么荣耀的一个，他甘心乐意的从最高降到最卑。所以这个谦卑降卑这件事情是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要学习主，要走这一条十字架道路，第一步就是降卑。不谦卑，这条路走不下去。主耶稣说我不生在马槽里，因为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说他圣经没有预言他降生在马槽，但讲到他什么无家型美容，然后像根出于干地啊，就是很贫穷的这个情形啊。这是主耶稣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降卑。那这也是我们要走的道路。第一步不走，会不会走到第二步？走不上去的啊。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做好高骛远，对不对？哇，我以后要做什么，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记得我弟弟小时候就说，我以后要当总统，这种话谁都会讲可是有几个人真正做到这个地步？那个叫什么？好高骛远，对不对？第一步没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去，对不对？第一步要好好读书了，要好好学了，什么都要学，对不对？十字架道路也是一样，我们将来都是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的。可是第一步是谦卑，第一步是降卑，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学，我们就要学，我学习怎么降卑啊。主耶稣的第二步呢，遭受迫害。他后来不是希律要杀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快两岁了啊，两岁，因为那个东方的博士看到星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从东方从波斯那个地方来到这里已经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不是那个星，那个不是刚刚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所以呢，那个希律就说要把两岁以里的孩子都杀了，把伯利恒城的人了。然后呢，主的使者就告诉约瑟，就说你起来带着小孩子，这里讲的是小孩子，不是婴儿啊，不是 baby， 对不对？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所以呢，主耶稣的第二步是什么？第一步生在马槽，第二步是什么？小孩子的时候就几乎要被杀了，遭受迫害。那我们想， 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为什么没有行一个神迹来保护？好像没有保护他，要让他逃走，对不对？当然也是行了神迹让他逃走，因为希律要杀他，结果他已经逃走了，因为神就先告诉他就逃走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天上的神没有显出神迹来保护主耶稣，是叫他逃走的，让他逃走，然后就逃到埃及去了啊。第三件事情，第一件他出生在马槽，第二件事情遭受迫害，第三件事情他低微贫贱，非常的贫贱啊。他后来回去，从埃及回去了以后，不是住在伯利恒，是到了拿撒勒，因为本来玛利亚跟约瑟就是拿撒勒，所以就到了拿撒勒，就在那里名叫做拿撒勒。拿撒勒这个城很小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个门徒叫做拿但业，那个时候腓力来找他的时候，他怎么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啊？好像说拿撒勒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城，怎么会出个伟人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主耶稣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大城市，不是在王宫里，是出生在马槽，然后长在拿撒勒很贫贱的地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地？都没有人去啊？你们都没有人去啊？啊、哦？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就是不危险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不要去啊。拿撒勒非常非常小，很小的一个城，主耶稣就长在拿撒勒啊，所以难怪他们都会笑他。以赛亚书53章就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也是从 baby 开始长大。主耶稣并不是一出生就长那么大了，就变出一个人来，不是的，他也是一样从 baby 开始长大的，像根出于干地，根出于干地就表示什么？非常的贫贱，对不对？根出于干地，没有那个很好的水分的这个情形，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叫我们羡慕，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啊。他不只是生长如嫩芽，好像一般人生长的方式，而且呢是生在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家里。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出身是很好的话，很高级的话，那哦，这个我的爸爸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啊，都很了不起。可是主耶稣是什么？出生在木匠的家里。我们可以想象说，整个宇宙万有是他创造的，可是他30年的时间在约瑟木匠家里，他做什么？跟着他爸爸约瑟，就是他的义父了，不是他真正生父，跟着他学做木匠啊，要学做椅子啊，学做桌子啊。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可不可以一句话就变出一个桌子来？他可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那跟整个宇宙万有差多少啊？宇宙万有这么伟大的整个宇宙，可是他要用自己的手去做一张，去抱木头，去钉钉子，去做一张椅子，做个桌子，做个家具来。哇，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主耶稣这么降卑，这么降卑就是学习什么？降卑，学习降卑。所以呢，我们十字架道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降卑。主耶稣可以选择安逸的环境，可是他不这样子做。他可以改变环境，可是他没有推开神量给他这个环境，他就是做。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书我们刚刚读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成了人的样式，成了奴仆，然后呢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要讲到最后一步，一定要有第一步，没有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不会有往前第十步的这个情形啊。那而且呢，我们刚刚说过，主耶稣30年的时间就记得这几件事情，没几件事情。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头去，然后呢留在圣殿里头跟这些长老祭司在那里谈话。他父母来找他，然后他的父母当然怪他了， 我跟你爸爸找你找了三天了，找不到你，因为很多人去过节嘛，然后走的时候大家一起走，他们以为他在同行的人当中，找来找去找三天找不到了，然后再什么赶快回到圣殿里头来找，结果找到了，他讲什么？主耶稣说什么？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讲的我的父就是神啊，玛利亚知道啊，玛利亚知道主耶稣的出生很特别，因为他不是，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玛利亚知道。可是玛利亚了不了解他？不了解啊，还是不了解他，对不对？连他最亲近的人，最认识他的人都不了解他。但是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习听父母的话，跟着他们回去了，跟着他们回去啊，很不容易。我们今天走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你要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连你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你，都不了解你，会有这种情形。你怎么会这样子做？哎，主耶稣就是这样子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三十年的时间不算短哦，主耶稣在地上只有33年半，可是就隐藏了30年，只有1/10的工作，只有1/10工作。如果按理说，他在地上只有33年半的时间，我想他十几岁就要开始工作了，要不然怎么做得完啊？可是呢，33年半的时间，埋没了30年，埋在这个木匠家里，在拿撒勒，在约瑟家里啊，埋没了30年。主耶稣当然不需要受过长期的训练，可是如果我们有本事的话，你一直就不显出来，那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我刚刚在学钢琴的时候，我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刚刚学琴，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哇，就很想炫啊。所以呢，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在聚完会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学会钢琴呢，然后就一看到有钢琴就想去弹了。其实家里也有琴嘛，对不对？可是就是想弹给别人听，为什么？就是想要炫，告诉别人我会弹琴，对不对？大家在那里，姊妹们在那里做饭，我就在那里弹琴。就有一位弟兄，年长的，比我们年长的，就过来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啊，因为真的是被他戳了一刀。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大家都在忙着做饭，你在这里弹琴，弹给谁听？”大家都在做饭，你一个人在那里弹琴，那我为什么在那里弹琴？我就是想要表现嘛，就是想要表现嘛。你们都不知道我会弹琴哦，我就弹琴给你们听，对不对啊？那其实那个时候才是什么？才刚刚开始学啊，对不对？如果一个钢琴家，我不是钢琴家啊，如果是一个钢琴家的时候，要他30年都不弹琴，那你说他会怎么样？一谁都不知道你会弹琴，哇！结果一出来不得了，这样子哇！他一定什么？如果是我们的话，他说一个很会弹琴的人，现在今天聚会没人弹琴，他赶快跑上来就弹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还会躲在那里藏了那么久，对不对？主耶稣呢，创造宇宙万有的神，30年，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容易不容易？我刚刚讲过，他还要跟着父亲学着抱木头、钉钉子，对不对？还要学做椅子，学做桌子，他可以一句话就变了嘛，变出一个桌子来了。可是他没有，埋没、隐藏，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神让他行神迹才行神迹。尤其他第一件神迹，水变酒的神迹，他说什么？他的母亲知道他特别嘛，对不对？玛利亚知道他特别，玛利亚就去告诉说什么？他们没有酒了。那意思就是让你变行个神迹，可是他从来没行过神迹啊。可是玛利亚知道你不一样，他怎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还要等到神告诉他你现在可以开始行神迹了才行神迹。如果是我们的话，受得了吗？ 哇，这个都要表现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就是喜欢表现啊。那主耶稣呢，长期被埋没隐藏，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没有办法忍受的。可是主耶稣等了30年，等了30年，所以主耶稣30年的时间就记载这几件事情，就只记载了这几件事情啊。荣耀尊贵全能的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神，在拿撒勒做木匠做了30年，安静等候，而且呢不是急躁，是很安息，是很安息，不是哇急躁的不得了，不是。这是什么？降卑，他把自己降卑舍己，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我相信这一步会把我们考倒。第一关不通过，下一关呢，哇，那个更难走了啊，走到最后很难的。那我们来看门徒的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苏格拉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不知道啊，还是不是？不是啊，不是，是一个哲学家就是了啊。那我引用他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啊，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很伟大啊，很了不起。有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超人啊？他回答说，我不是超人，我和平常人一样。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但是有一点我跟一般人不同的就是什么，我知道自己的无知。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谦卑？连地上的人要伟大都要先降卑，那何况我们这些我们要学习走主耶稣道路的人，对不对？我们也是要这样的情形哈。牛顿是个基督徒啊，牛顿是个基督徒，后来他最伟大的是在科学方面，可是他更伟大的是在圣经方面，他圣经很熟。他后来等他发明了一些事情以后，什么牛顿什么定律以后，他就开始走圣经的道路了，开始讲圣经啊。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在科学面前，我只是一个在岸边捡石子的小孩子。这是伟大的科学家讲的话啊。我呢，在伟大的科学面前，科学就是棋子今天的科学，就是去发现神所创造的，叫做科学，对不对？发现神所创造的，我只是在岸边，在沙滩边上捡个小石头的小孩子。他的谦卑使他看到宇宙的浩瀚无限，哇，这个宇宙太伟大了啊！他也看到自己的有限，很局限，还有他的努力啊。戴德生也是很有名的，有一天他去澳洲领会，然后主席就介绍他说，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讲到的这个人呢，很多人不认识他啊、哦，是一位尊贵的客人 Arnold Gate 啊。戴德森呢就站起来，就什么啊，可能有的人说哦，一介绍他就说哦这样子，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不是就这样子，对不对啊？戴德森呢安静地站起来，他就说，亲爱的朋友，我只是尊贵主人的一个小仆人，我的主人很尊贵，我所信的神，我所侍奉的神很尊贵，我只是一个小仆人就是了。你看这些人是不是很谦卑？我们看这些被神用的人真的是很谦卑啊。生命越丰盛的人内心就越谦卑，越知道自己我所有的都是神做的啊。林肯也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啊。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知道林肯那是南北战争啊，对不对？南北战争的时候，曾经有人因为是内战嘛，南北战争，有人就问林肯说，林肯，这个南边北边都有基督徒，他们都祷告同一位神啊，那神要帮助谁？林肯说什么？ 他说神要站在哪一边，林肯说不是神站在哪一边，是哪一边站在神这一边，哪一方站在神这一边。那我们知道林肯解放黑奴是照着圣经嘛，对不对？所以神就帮助他了，不是神站在哪一边，是我们站哪一边站在神这一边啊。这是他讲的。他那个南北战争胜利了以后，他讲过一句话啊，一个人在得胜之后能不骄傲，他就得胜两次。他是得胜的，南北战争他得胜啊，得胜了以后，那他可以尽可以说，哎呀，我这个你看我说的对了吧，对不对哈，可以骄傲。他说一个人如果在得胜之后还能够不骄傲的话，他就得胜两次，一次是胜过敌人，一次是胜过自己。你看这个很有名的，很有讲究的话啊。还有一个人我忘了是谁啊，曾经讲过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曾经有一件事情啊，哇，他一讲到很多很多人呢 啊一个人在上面讲，他讲的好不好自己知道，对不对？很多人就会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刚刚从讲台上下来，一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有个老太太老姊妹就坐在他旁边，就过来跟他讲说，你今天讲得非常的好。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是第二个告诉我的人。哎，那个老太太，你不是一下来我就告诉你的吗？他说撒旦已经在我里面讲过一次了。他还没下来，撒旦已经说你今天讲得很好。所以你看，他就已经警觉到我这个不能骄傲，对不对？所以那个人告诉他说你今天讲得很好，他说你是第二个告诉我的人。可见他里面是一个谦卑啊，就是林肯讲要胜过自己。达比这个人也是很有名的啊，达比他说骄傲是死的最慢的，我们一个人到老的时候还会骄傲，还会不谦卑，你很多的事情不会犯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个都会过去了，对不对？但是骄傲呢，今生的骄傲什么啊，都会夸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常常听到，我现在我也不年轻了啊，这个老的人都会讲什么啊，我以前怎么样啊，20年前怎么样，我以前什么啊，打仗怎么样啊，又是什么拿了多少勋章啊，我又什么什么奖品啊，都会回忆过去，对不对？都会想啊。那当然呢，这个大卫到老年的时候还犯了一个罪，就是骄傲，对不对？老年的时候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过去了，可是他还会骄傲啊。还有这个骄傲是死的最慢的，且是最难死的一种罪。骄傲的相反就是什么？谦卑。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既然骄傲是这样，那谦卑就真的很难很难哦，而且还是第一步啊。穆安德烈写过一本书叫做谦卑，他说谦卑是神圣的美。一个人谦卑，主耶稣第一步就是谦卑嘛，所以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十字架的第一步，谦卑我们就要学，开始学怎么走这一条道路。他说谦卑是神圣的美，谦卑不是少看自己，是少看自己，不是轻看自己。谦卑跟自卑不一样，自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行，哎呀我不行。自卑跟骄傲是相反的，自卑其实就是骄傲的另外一面了。自卑跟谦卑不一样，谦卑是少看自己，不是轻看自己。谦卑的人不是藐视或者轻看自己，是少想到自己的重要性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耶和华所憎恶的是欺压，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涂抹恶计的心，非好行恶的假，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互犯纷争的人。这里讲耶和华所憎恶的，很明显这里头有一个两个三个是讲到跟口有关，对不对？而第一个是什么？高傲的言，骄傲。所以骄傲是谦卑的另外一面，一个人不能谦卑就是因为骄傲，就是骄傲啊。我们一起来读，神阻挡骄傲的人， 是恩典与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是神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自大，我刚刚说的那个自卑自大，自大多一点是什么？自大，一个人很自大，再多一点点呢是什么？臭。自大多一点点，人家就别人就会闻到你这个臭味的。你看我这个再多一点点呢、就臭了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自大多一点就是臭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的伟大，我们想到神那么伟大的一位神，我就是这么渺小，我就会知道自己渺小，就骄傲不起来了。跟神一比，我怎么骄傲，对不对？一想到神的伟大，一定是想到自己的渺小哈。圣经有一个榜样，约瑟，他从小敬畏神，这是神非常神拣选他，给他做了两个梦，对不对？他不敢行恶，他的哥哥行恶，他不敢行恶，他只有一个是把他哥哥的恶行去报告给他爸爸，但是他没有跟着哥哥行恶嘛，对不对啊？那父亲宠爱他，而且神17岁的时候，神给他两个梦，这是神拣选他。那兄长就嫉妒他，就把他卖了，卖到埃及去为奴的。然后不只是为奴啊，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我好像记得有一次在这里讲过。约瑟17岁被卖，到30岁做宰相，最后有2年被关在监狱里头，至少2年。所以在波提法家大概至少10年的时间，从17岁到27岁，他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天天引诱他，只要一次不小心就失败了。可是约瑟怎么样？约瑟非常好，他敬畏神，不敢得罪神啊。他被诬告就下监了，很冤枉，对不对？我们说怎么搞的，怎么路越走越往下了，他被诬告下监，就成了囚犯了，不只是奴仆，是囚犯。可是他还依靠神，然后为法老解梦，就突然就升为宰相。这是什么路？跟主耶稣是不是同样的路？降卑，降卑，降卑，不是他错，可是他没有为自己说，为自己伸冤。如果他不敬畏神，他跟波提法的妻子行恶，那他会不会做宰相？神给他的梦就不会实现了，对不对？如果他不被下监，他会不会做宰相？不会做宰相。神很奇妙啊，这个他是仆人，他不能逃走的，所以神就把他带到，就下到监里头去。他下到监里，波提法的妻子会不会去引诱他？不会，保守他2年多的时间，对不对？结果突然就升为宰相。你看这个路是不是跟主耶稣一样的？一步一步，本来是那么高啊，一步一步一步下，往下，不是他的错，不是他。我们今天如果上班不认真工作，背的要那不是这个，跟这个不一样的啊，那个跟这个不一样的啊，这个是他没错，可是降卑降卑降卑，然后呢，降到最卑的时候，神就突然把他升为至高了。这就是约瑟所走的路啊。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人叫做 Thomas Aquinas，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啊，他是中古世纪的一个人，当时没有神学院，可是有修道院，对不对啊？他是生在意大利的贵族的家庭啊，这个人非常的谦和，他是中古世纪的时候非常有名的哲学家、神学家。那他写了很有名的一本书，叫《神学总论》的这个书啊，他是好像现在的神学院的教授去讲课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一次他就到了一个，那个时候叫修道院啊，就到修道院去，因为他去的稍微早了一点。然后呢，当时正好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呢就说：“好，那你就稍微等一下，因为那个接待你的房间还没收拾好啊，你就等一下。”他就在外面院子，修道院都有很多院子。他就在那里走， 然后呢，正好呢，那个时候来了一个新进来的一个修道士，但什么也不认识，刚刚来的，刚刚进来的，那就去报道了。那院长就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就跟他讲，他说这样子，你呢，你刚刚来，你要学习啊，你就去把那个我们现在请了一个 Thomas Aquinas 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来，要来讲课啊。那你就去把他的那个房间，他要住的那个地方就整理好啊，整理好啊，去你到城里头去买一些东西啊，需要的东西就放在他的那个房间里。他说那我这里我路都不熟，我找谁呀？他说你看到什么人你就找他好了啊，你就找他帮你忙好了。他一出去什么人也不认识，他刚刚到这个修道院来，他看到 Thomas Aquinas 就站在旁边了。他就跟他说，来来来，那个院长给我一个，告诉我说我找到谁，我就可以找谁啊，就去帮我。他说现在我要到城里的去买东西，你就跟我一起去啊。那 Thomas Aquinas 很谦卑啊，他并没有告诉他说我就是 Thomas Aquinas， 他没有讲，他就好，你跟我来啊。他想一个来，你跟我来，我们去城里买东西，他就跟着去买了东西啊，买了很多东西，他就想你反正你大概也是刚刚来的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在他身上，让他忙背上去啊，背上去，然后整理房间啊。最后呢，说好，我要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我还谢谢你啊，要下次见到你，我还谢谢你。他说我就是 Thomas Aquinas。哇，这个人呢、哦，后来那个我所说的那个新的那个神学生，那个修道士哦，一辈子非常非常敬佩这个 Thomas Aquinas。他说我从来没有碰过一个这么谦卑的人，他是一个来讲课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结果我不认识他，我叫他去他也跟着我去，我要他拿东西他也跟着我拿，我要他洗厕所他也跟着我洗，什么事情他都做，他就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哇，所以他是一个这个人在中古世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Thomas Aquinas 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最有名的就是谦卑，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十字架道路不是只有我们唱啊，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我们这个首诗歌每个人都会唱，对不对？那什么是我的荣耀？一定要走这一条路，一步一步的走，第一步就是谦卑。第一步不走，我们不要想到第八步啊，会舍命荣耀，不可能的，对不对啊？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啊，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道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节圣经主义，也就是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不能高过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主给我们这美好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学谦卑，我们都开始学谦卑。回去想一想，有什么事情不能谦卑下来的？为了主的缘故，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了主的缘故，我就学习谦卑。谢谢，祝福大家。
谢谢那个传道，回去叫那个很久了。那个有时候